那么后面讲这个世主妙严品，就是他这个第一品就叫世主妙严品，对吧？所以讲这个世主妙严的这个它的含义，因为这个世主妙严非常重要，它实际上是果德，就直显佛境，直显佛境的这样一个东西。所以很多人读这读不进，觉得层层层的罗列，实际上那些里边都是佛的人化身。都是佛在不同层次的化现的作用，比如说主昼神、主夜神、主迦色神、主河流神、主精气神，对吧？这些神是一个层次，然后还什么天是一个层次，还什么鬼啊，这也是一个层次，还什么，它每个层次实际上都指的佛的果地圆满的一个妙用，这果地圆满的一个妙用，就像一个人一样，你在家里，你可能你在学校里，你就是老师，对吧？你在市场上，你就是个客户。你在人家那你就是个消费者，然后你在家里可能就是个父母或者是孩子的这样一个身份，对吧？你在朋友里就朋友的，就是你这个人是啊，但你还是你一个，但你的这个作用体现了很多的东西。那佛的这个化身也是这样，对，我们的妄念也是这样，对，我们妄想也是一样的。但是从佛来讲，它是一个就是实身嘛，有什么力持身、福德身、什么智身啊、庄严这些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世主妙严品就是说。世间主实际上都是一种妙法，都是这佛的这个智慧的妙用，它体现的这是，所以它代表的，所以说这些人就是一个 body， 就是一个整体，这些人都是，或者说它是一个本体的不同层面的作用，所以说那里边的那神不是神，鬼不是鬼，菩萨不是菩萨，仙不是仙，他们都是佛，他们都是佛的化身，是这样的。它是佛体的这个妙用，所以那实际上是一个整体在起作用，就是你身体上的你的胃、你的经络，对吧？你的这个毛孔，你的实际上就是一个生命体啊。如果你生命不在的话，你这东西它同时都没了，对，你的人如果一下子心不跳或者脑死亡，这东西全部都没用了。但是你人在的时候，你这个活体呢，它每个地方都是你的，对吧？你能说你离开这个脚，你没这个腿，你就不好走了嘛，对吧？就是你的任何一个地方内外实际上都是你的一个生命力的一个展现，对吧？所以古人讲在足为奔，对吧？什么在目为视，在耳为听，对吧？什么在心为思，什么的，佛性在妙用嘛，佛性在运用之中啊，对吧？古人说弄狮子什么意思？弄一击六，弄你弄得几出就会耍狮子，我耍得六出，说一击六，六击一，那六出什么就是我们这个言而必须深意嘛，就说你那种智慧能够主宰你的身心作用嘛，就是这个东西啊。但六就是一就是六，对，那根本的一个东西，你没有根本智慧的话，你六是六，六是六六六六六七六六三十七七七八八很多很多，那你就散在，那就是众生的流转。但他这个东西要收就收，要放就放，收放自如，哎，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无畏真人的禅宗里面讲的是那个东西，对吧？但这是我们讲我们因地啊，我们开悟的是我们因地的这个作用，是我们日常的作用。但是佛呢，它是用无量的这个身土的妙用的，无量的因生的妙用，无量的这个世界和众生的妙用的这个东西。所以说禅宗，如果你要说你从理上你可以讲得非常非常高，但从世上你怎么讲你都不，你禅宗你再高，你肯定不如释迦牟尼佛，不如阿弥陀佛，对吧？阿弥陀佛，人家念一句阿弥陀佛就可以往生，就可以生死轮回里面解脱出来，就可以消除灾难，对吧？你念个这个赵州和尚，你看看，但是也很妙，就是跟他有缘的也很妙，对吧？但是你总是不一样的，无量法界，对吧？那是不一样的。赵州和尚，当然他是很熟，他悟到的根本的理和诸佛的本体是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他的妙用就不行，对吧？所以你还是佛弟子。所以我觉得你学。学禅宗的人其实不能够就是落于那种啊，那另外一种顽狂啊，或者那种极度的我慢的话，那就这个就是他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但是真正得其本不愁末，那可能真正得其本的他就不会这样。你去看，比如说伪山和仰山，以后我们就会去讲《祖堂集》里边讲，他们就问到他们两个人，他就会问，哎，你的福偶是停了没有？就是他说我六年前就是你的妄想啊。自心留住怎么样，你关照了没有怎么样，他们会问他实证的境界。所以伪山问仰山，仰山说，他说因为我没有宿命通，所以我给别人我不能有的东西我不能去讲的。他说我去印证别人，我只只 只印证他的一个解悟，就他的见地，但是我不能够印证他真正的那个实修的东西。他说因为我没有他心通，没有神通，我看不到他那个自心的东西啊。哎，他所以他们他实际上他是有实修的，但不一定入定，他是限量就可以看到，他就看。所以那个我们有机会学那里边的东西啊，就他有实证，有功夫，非常细的，也很诚实，他也很诚实。所以说你修禅宗的千万不能够就落到那种一种境界里边去啊，就你再厉害，你也是佛弟子啊。那达摩祖师也是佛弟子，但是达摩祖师呢又是谁呢？又是观音的化身啊，观音菩萨又是阿弥陀佛的。对吧，这个侍者呀，这不是侍者，就辅助阿弥陀佛教化的这个大菩萨嘛，对吧？观音菩萨在五十三参里面也是其中一个菩萨，善财童子也参到了观音菩萨嘛，对吧？所以说你一定要这个原教这样真正的这个见地，就不会去以自己所证的这个。所以我就说，我说其实自证境界一定要超越，自证境界一定是一个超越的对象，否则你就没有学般若会。般若会就是你自证境界，般若经里面讲，哪怕有一法胜过涅槃者，我一说如梦如幻，就你就比涅槃还殊胜的，我也觉得你就如梦如幻。所以说你这个般若会是最根本最根本的东西啊，就你有般若会，你那些东西你就会让它自生自灭，你可能慢慢你的问题就少了，对吧？哎，但这个很正常，一个过程是很正常。好，我们看这个，还回到这里啊，讲这个世主妙严品啊。世主妙严品呢，它解释也是从、这个跟刚那个解释方法有点像的，解释这个经题有点像的。这个世呢，主要是三种世间，主要是有情，就三世间，这有情世间，然后呢气世间、正觉世间，气世间很容易，就是我们三河大地嘛，对吧？其实对天人来讲，就他们的宫殿随身的光明啊、无限啊，那些东西，那气世间呢，实际上指的是外境，对吧？身土不二，就是一正不二嘛，身土不二，一正不二。哎呀，我到澳洲去呢，他说韩国人是身土不二，身土不二什么意思呢？他们到那去，他们吃他们的保健品，吃他们国产的东西，他们吃他们人开的店的东西，然后他叫身土不二，是吧？但是佛教里面讲的就是身土不二，讲你比如说气世间嘛，我们人就在人类的这样一个气世间，100年前的人他就生活在那种世界里面，我们现在人就生活在现在这样一种气世间。那你比如说100年前、200年前到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他吓死了，他觉得我们人人都是神仙，对吧？对，我们现在跟美国一个人也可以讲话，对吧？全球眼什么都可以看，那将来那过去的人看我们绝对是一个神仙社会，这个叫众生业力不可思议嘛，对吧？那这是气世间啊，那这种波。那在另外一种情况，比如说那个时候的动物和现在动物，它生存的森林里面动物它生存就不一样了，河流里的鱼，它这个海洋里的鱼，现在鱼它就有污染嘛，对吧？那过去那个是可能更清净一些。那同样的，天道的众生也是，鬼道的众生也是这样的，对吧？他们虽然有，但他们也在变化，对吧？就是我说，哎，我们说这个喜马拉雅一直在那，但是为什么？那你说我在这，我就活了七八十年，我就走了，那或者说我活了100多年走了。那为什么你说那是我心中主？那假如说那么多人都死了，为什么喜马拉雅还在那里？这叫相似相续。哎，他走了，其他众生还在相似啊，相续。国家也是这样的呀，对吧？国家是一代的人传下来，我是中国人，我习的这个文字啊，它这是共业形成的东西。它并不是喜马拉雅，并不是一直在那里。其实一个人走了，他的那个喜马拉雅已经不在。他走到另外一个世界，他那个时代的喜马拉雅已经不在了。任何一刹那都是独一无二的，就是这样的。这就物不迁论讲的，所以物无法住法位就是这样的。好，那我们来看这个，讲这个三种世间啊，就讲这有情世间。有情世间指的是我们有生命的，有情就是有生命的东西嘛，对吧？众生叫英语叫 sentient beings， 叫有情存在，是吧？就是有情的这种生命啊，叫有情世间。然后呢，气世间，然后正觉世间。但是这正觉世间，有情指的是众生嘛，正觉世间指的是佛所证到的这样一种，对吧？正等正觉嘛，对，正觉佛或者大菩萨所证到的这种世界，对吧？这种，所以说世主妙严品首先是世，对吧？ 有情世间有它的主，对吧？那个气世间，比如说主三神，主河神，主加色神，主昼神，主夜神，对吧？主成神，那这些它是代表的气世间的，对吧？啊、对啊，主风神，那是这气世间的，它用这个主来表示这种世间主嘛。世间主就有管山河树林的，有管人类的，有管鬼的，这是有情嘛，也有管这个天道的，也有佛菩萨正觉世间的，还是这样的。我们到下面看啊，这样再看他怎么解释啊，就讲这讲世主未来品罗列出来那么多的那些情况和众生啊，他这正觉世间的，比如说这后面会讲无量阿修罗王、无量诸大龙王，对吧？日天子等，这叫有情世间，对吧？阿修罗、龙什么天龙八部这一类的，对吧？这叫有情世间，对吧？这叫有情世间主。阿修罗王，他虽然都是王嘛，就是主，就是这代表一个总持一样的，对吧？人王代表人类的，对，那龙王代表龙类嘛，对吧？都是各路的这个总持或者总领的统领的这个代表，所以叫世主嘛，对吧？这叫有情世间之主，对吧？龙就是龙王，人就是人王，对吧？这些啊，日天子等等，是吧？然后呢，这是有情世间主，对吧？然后呢，三灵，我们看这七世间呢，我就刚才讲，比如说三神、灵神、树神、风神、河神，这叫气世间主，这叫气世间之主，是吧？这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一正不二，因为这个就是说，其实上呢，他那些东西，他就是这些。山神就是山的精神的一个凝练，山的精气神的凝练，河神就是水的一个体现，对吧？万物它都是，就是说怎么说，万物都有佛性嘛，叫无情有佛性嘛，它是这样一种表现。所以山有它的规律，河有它的规律，对吧？它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就气世间嘛。所以刚才讲有情世间、气世间嘛，气世间之主是主嘛，就气世间之主、有情世间之主、正觉世间之主嘛，对吧？所以这我们就可以理解，在这三神呢，就指的是这些对吧？三神、灵神、树神、风神、河神，对吧？这就是气世间主，对吧？气世间之主。然后呢，比如说正觉世间，普贤菩萨、宝焰妙光菩萨、什么大福光智生菩萨，对吧？然后什么大明德美音菩萨等等，这些菩萨呢，正觉世间，正觉世间，正觉世间主，对吧？他们代表了，实际上代表了佛界嘛，对吧？佛界的那个境界，对吧？所以世主妙言讲气世间之主，有情世间之主，还有正觉世间之主，他的层层叠叠的一种庄严，叫妙华庄严嘛，就以佛妙华庄严无边净土嘛，对吧？庄严无边刹那土。好，这里这是正觉世间，对吧？那我们看有情世间、气世间、正觉世间，这样的就正觉世间主也，对吧？他说有情世间庄严气，什么叫世主妙言？妙言就是庄严，对吧？以智慧来庄严，是吧？他有情世间庄严，我们这庄严就是严饰，装饰的是，就是说装点法王宫，对吧？就是说这个就使它变得更美好，但就像我们打扮一样的，对，我们简单的来讲，这个庄严实际上就是打扮，对吧？实际上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这就是说有情世间庄严，气世间正觉世间，这三种世间是可以互相来，就是相辅相成的，你可以显示我，我可以显示你，这里边所以说有情世间呢可以庄严气世间和正觉世间，气世间呢可以庄严有情世间和正觉世间，是吧？正觉世间呢可以庄严气世间和有情世间，三种世间互相庄严，这叫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对吧？就是说山河大地都是如来，对吧？然后呢，众生都是佛，是这样的。三河大地和众生也可以都讲是佛的一正庄严，但是呢，佛呢可以是众生的这个众生有情，就是这佛呢可以是有情众生的真正的根本的境界，或者最后正成的境界。这三种世间彼此互相庄严，就自他不二，因果不二，佛与众生不二。就是说，所以说呢，《华严经》里面有一句话叫 知一切法即心自性，是吧？然后成就慧身，不由他物。就他开悟以后，他叫一切法都是心的自性，是吧？即心自性的自性，也是佛性的自性。然后呢，成就慧身，智慧之身，智慧之身就不是我们这个肉身了，也不是我们的妄想了，对吧？成就慧身，然后呢，不由他物，自性的智慧就发出来了。所以说这叫什么呢？这个叫什么？叫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是吧？心和佛和众生这三者是没有差别的，是吧？当然了，这里还包含了七识间，对吧？七识间就是说身土钵，对吧？这就是心净则国土净，这就是庄严佛土的这样一种原理吧。这样好，然后呢，这讲的七识间这三种世间互相庄严，对吧？三种世间互相庄严，所以这个叫妙，对吧？叫世主妙言，对吧？世主妙言，所以呢叫世主妙言品，对吧？为什么要世主妙言品呢？因为有情世间、气世间和正觉世间互相庄严，彼此重重叠叠可以互相庄严，所以这个很妙，所以叫世主妙言。然后呢，又继续讲啊，第一会呢，说如来依正法门，这讲这个前面不是讲有总共有九会吧，七处九会嘛，对吧？然后他开始讲这个框架性来把这个串起来讲啊。第一会呢，讲这个佛的这个依正法门，就是像世主妙言品讲佛的这个依报和正报嘛，对吧？正报就自身嘛，依报就是他的捐说，他的周围的这个七世间这些。这第一会呢，就是七处九会的第一会，这说的是佛的依正法门，佛的依正法门，就是说正报就是自身，依报就是你住的屋宅，也就是你的，其实上就是你的气世间，对吧？你的这种滋生器具啊，用楞伽经讲滋生器具啊，就是这些，这叫依正，对吧？这是第一会说依正法门，第二会呢说实信，第三会呢实住，第四会实行，第五会实回向，第六会呢实地，对吧？第七会呢叫等觉妙觉，这叫五十二阶位，对吧？信住行，叫信行住回向实地，然后等觉妙觉，叫五十二阶位。五十三参大概跟这个也有这个匹配的这样一个关系吧，这样。所以说呢，这叫菩萨的阶位，对吧？菩萨阶位。但是呢，在这个《华严经》里面讲到这个实际上这个初住啊，实住的第一住就圆通佛果。所以说智者大师建立这个天台宗的原教的时候，就是从这个初，就是从这讲的初发心功德品，这讲的实住品的时候呢，讲了一个初发心功德，就初发心功德变通佛，那指的他的智慧、他的行持、他的性质是跟佛的果地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华严经》的这种原教，它是每一地就通于所有地，是这样的，并不是死板的像台阶一样，你一楼到二楼，二楼到三楼，《华严经》呢就是说类似一种电梯，我虽然在一楼，我随时可以到两楼、到三楼，我都可以上去，但是如果是这是原教，如果别教的话，就是你第一地根本不知道第二地在想什么、做什么。就是下地不知上地，是吧？上地能知下，但下地不知上地，这是别教和建教的。但华严圆顿教呢，就我这一地，我就虽然我在一楼，但是所有东西我都可以随时我都知道，是吧？是这样的。他就是你那个顶楼老总办公室有什么，我这也有什么，不是这样的。所以他的智慧啊什么，他是这样的。这个当然呢，他这个叫即位表法，借这个位呢来表示法的重重无量的这样一种作用，就讲这样一个叫即位表法，就借助这个实地实行实回向这些五十二个层次来表示法的重重无量的这样一种差别作用吧。好，所以说呢，讲到这样，就是讲的先是显示如来的依正法门，这什么？就是先是显示果，对吧？佛原这栋大楼就是这样。然后这个楼怎么盖成的？实住实行实回向，对吧？是这样去给你，他把这些去给你这样来全部来表示出来，对吧？这叫五十二阶位。然后叫这等觉妙觉，前七会，对吧？前七会呢，但是它有一个什么？就前面的七会讲的是次第说，是吧？前七会呢 讲的是次第说，次第说就是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对吧？实信实住实行，这实信实行实住，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对吧？然后等觉妙，它是每一个地方都每实地都有从，比如说实行从一到十，对吧？实地从一到十，对吧？它这样，它有这样一个。有这样一个表，这是次第行，对吧？给人感觉是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的，从低到高，从小到大，对吧？或者有一个次序，对吧？从浅到深，有这样一个，这是次第说，对吧？这个叫行部法门，行部法门就是把它拆开来，从这直接拉开来是这样的，叫行部，部表示流通嘛，对吧？行部法门是吧？在禅宗里面讲一个字叫漏，叫漏部，漏就是流露的漏，对吧？就是流露出来漏部，语言就是漏部，你讲出来的东西都是像，叫漏部，言语漏部，所以他讲这个，这是讲这个行部法门，对吧？然后呢，第八会和第九会，总共是九会嘛，七处九会，七个讲法地方，九次法会的。第八和第九会呢，就是普会。第八会和第九会实际上有一个是，我看看啊，离世间品，还有一个是应该是这个法界品还是什么啊？离世间品和入法界品，善财童子的，还有前面一个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还有一个这个离世间品。所以离世间品呢，这里呢就是说有一个普慧菩萨，然后呢他问了200个问题，然后呢每个问题普贤菩萨给他以十句话来回答，以十种法门来回答，所以这里就总结为普慧云星200问，普贤平谢2000愁，就是说云就是他就是兴起重重无量这个疑云，对吧？有200个问题问他，然后呢普贤呢就像从瓶子里边倒水一样的叫瓶泻，他在就是他哗哗哗，他就你问一他给你答十，对吧？所以叫普慧云星200问，普贤瓶泻2000愁，200个问题给他2000个解答，你问一答十，这个是叫离世间品。比如说什么是菩萨身，什么是菩萨语，什么是菩萨住，然后他是什么什么菩萨安住，什么安住法界安住，菩提安住，什么这些东西啊，他就是哎，所以你去看那个离世间品，他就很多就是主要是讲这个200个问题和2000个解答。为什么说你说经很难讲？因为经里边每一句都很圆融，每一句都很圆融，但是你讲多你会发现讲的每一句都跟前面一样的，是就是这样的，是吧？好，这他说凡说，我们看这个就第。这前面是行部，后面实际上就是第八，前期是行部，第八实际上是圆融法门，就是说一每个里面都包含其他的东西，所以叫行部不爱圆融，圆融不爱行部，这是这样，就是次第中有完整的东西，完整的东西又表现为次第的东西，这叫行部门和这个圆融门。这好，第八第九会呢，这个这你看这讲的普贤平谢2000愁，凡说一法，一切法皆在离许，就说一个东西，一就是无量，只要说一个法，就一切法都在这里边，
非常圆融。
这就是为什么，所以说一多无碍，对吧？念结圆融，对吧？就一即无量，无量即一，就是这样的。那所以这叫圆融，这叫圆融门。前面是行部门，对吧？讲差别，圆融门讲这个。差别而不差别，就是说你说一个法，那么其这一个法就包含了一切的法，对吧？一切法皆在离许，这个叫圆融法门，对吧？这个叫圆融法门啊。这第八和第九会是讲的啊，这叫圆融法门。那行部如桃花李花，先花后果。什么叫行部门了？前面的七会桃和李它是先开花再结果，有个顺序的，对吧？行部犹如桃花李花，对吧？先开花，所以前面讲你怎么修多少心，怎么修多少劫，然后你最后成就什么东西，这就是花和果，对吧？有个过程，有个结果，它是散开来的，在时间和空间中是铺开来的，对吧？那么这里呢，在形象上是铺开来的。那么这个圆融门呢，圆融法门呢， 如莲花，就妙法莲花经，莲花的这样一个是花果同时的，是吧？就有花的时候就有，就是莲花啊，它下面有莲蓬，上面这个花是同时就有的，所以它这里桃花、梨花是有形部门，那么先花后果，然后呢，圆融呢如犹如莲花，花果同时，就是说到，就说的就是正的，正的就是说的，言下顿悟就是这样的。他说己心中所行法门，他说的时候他就在三昧之中，他在三昧之中说法，这才是真正的，这就是莲花妙法莲花就是这样的，即全即实，法号经讲这个全实因果不二就是这样的，所以这是真正的圆教菩萨，他有总是智慧就是这样。当然这里讲的是圆融的这样一种境界和它的原理啊，就是说有就是花和果是同时的，因和果也是同时的。而且自和他是自己的这个菩提心和佛菩萨这种加持的功德是不二的，所以说到华严经最后讲叫普贤菩萨会加持这个人，对吧？冥冥中来加持这个人，他就这样，他果地都能加持的这个因心，你讲经啊，你在一持这样法的时候呢，他就会加持你，他是这样的啊。所以说，这花果同时，对吧？